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直播。那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都知道，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我们也邀请了香港非常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打电话跟廖医生交流。廖医生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已经赶到我们的录音室。廖医生你好吗？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所以素琴呢，想把握这个时间，赶快来接听我们的电话。听众朋友是来自安徽的陈弟兄，陈弟兄你好吗？喂，安徽的陈弟兄，陈弟兄你在线上吗？安徽的陈弟兄可能现在不能够跟他联系，那我们先来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河南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哎，是王姊妹。
哎，我今天晚上不是廖医生在，我想问廖医生，从好像是有好几个月了。从六月份那个8月份到现在，我总是总觉得总那个大脑的呀，有一副头发，就是说毛毛有有看到那几个人，就是他们的计谋，他们怎样谋害，怎样的计划，我都看得清清的。我想这不可能啊，人家毛的我怎么知道啊，我就开始就害怕，一直都有这种害怕。然后呢，我就好像我也早前上两个星期有发了短信给师恩座，后来呢我你们祷告以后呢，这两天轻一点了，轻一点，我还是有一些恐惧，就是那个恐惧嘛，就开始是这种我，然后呢就是转到我的孩子身上，我想不可能这些事吧，他们就是总是这样冒害我，我好像是我已经在神面前饶恕他们，可是我也跟他们讲话了，他们难道还要有这样的冒害我的心吗？我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要上去告状呢，我想我没有真凭实据啊，我怎么去告状啊？
那我想问一下王姊妹，
好乱的、
王姊妹呀、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关于哪一方面的问题呢？
关于就是说，我这个头脑里这么乱，是精神问题呢，还是其他的问题？我想分辨一下。
好的，你是说你一直有一个幻想，想到有人会害你，是不是在追你，对吗？
就是我的头脑里还看到这个就是想到别人怎样害我，他们哪些人还有用什么手段，都在我头脑里。
哦，你都能
看
到，
不知道这到底是到底是我的精神问题啊，还是其他的搅扰。
好的，那我们请廖医生跟你说。
王姊妹你好，我首先想问你，你年纪有多大？
我今年51了。
我想问你，从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有 我没有受洗之前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很久以前的时候啊？
那是九五年以前的。
那个时候有机会看医生了解吗？有没有看过医生？
那时间没有看医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反正是我渐渐就是把自己封闭了。后来呢，就有人说，说我要进教会了，要去有接受洗了，接受洗礼，接受洗礼以后呢，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后来就是从去年前年2011年又开始了，开始总是借着师母他们的祷告呢。好转了。从今年，就是我七月份，经过我儿子他跟到女方领了结婚证以后呢，我一直都为这件事又开始了，又开始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看到别人，那个思想里就是老是都是走不出来的。
好的，
所以王姊妹，我听你说就是从来没有看过医生，没有吃过药，没有接受过医治，对吗？这
去年我找过，我们这里没有专科，找的是中医，中医说我，他说我精神衰弱，但是
我
吃了几次药，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好，为什么问你的莲子了？因为你的情况，你的病症，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的，只是叫妄想症。另外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比较轻微的类别。我听王姊妹的形容，你的病情是比较轻微的，
是
因为听你讲，你的头脑也很比较
清楚，
讲得比较清楚，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治疗，你的情况也不是很严重，你也很清楚，可以将你的妄想讲出来，也讲得很好，
对，
但是这个情况也是，如果有机会看医生。帮你诊断，看清楚你的病情是不是我们讲的精神分裂或是妄想症，如果有药物的治疗给你，你的病情应该可以改善。
是，
如果药物发挥作用，你的病情可以得到很好的医治。
哦，
就鼓励你，如果有机会，看精神科的医生也是可以尝试的，因为听说你的情况是比较轻微，但是听你的形容，应该是一个重复发作的一个精神分裂的主要是妄想的精神分裂的症。
好的，好的，这是河南王姊妹的电话。我们鼓励王姊妹真的是看看医生，像廖医生所说的，看了医生对症下药的话，他的疾病能够很快的康复过来。这是河南王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的一个小时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安徽的陈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陈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们好。
哎，陈弟兄你好。是陈弟兄，你可以大声一点讲吗？
就是我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是你是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吗？
对呀。
你患这个病患了多久？
患的有2012年患的。
2012年患的是吗？
对呀。
好，然后医生怎么说？
我现在在这里，今年才刚吃药，前几年我都不吃药。
你是说2012年患的，但是今年才刚刚吃药吗？
刚开始我不想吃药嘛。
哦哦哦，你不肯接纳，不想吃药，但是今年开始吃药了，对不对？
对啊，现在这里开始正常吃药了。
嗯嗯。你现在正在接受药物的治疗，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多认识一些那个我这个疾病的一些信息。
哦，关于你疾病的问题，对不对？
对啊。
好，陈弟兄，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
19岁。
今年19岁，也就是说你在17岁的时候就患了这个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好，那我让廖医生跟你交流。
啊，陈弟兄，我想问你，现在你有工作练术吗？有想学或是工作？
修车。
你现在在做什么？
学修车。
哦，学你那个修车，对不对？
对。
好。嗯。
你这个年纪十多岁患这个精神分裂症很重要，就是不要让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发作，这个就是对这个病的主要的治疗的方向。
嗯，
啊，医生很多时候会跟你开一些针对精神分裂的药物。你这个比较年轻的情况，很多时候用的药很比较低的分量已经足够了，啊，所以我鼓励你不要怕，要跟医生合作。如果是医生跟你开的药，你尽量配合，因为很多时候第一次病发的时候，药物的治疗特别的有用。如果你可以控制你的病情比较好，你才可以有白天有精神工作，晚上才可以睡得好。
嗯，
所以你的尽量就是让这个病得到最好的治疗。
嗯，
啊，现代的医学精神分裂症的情况最标准就是药物的治疗。
哦，
啊，
是。
所以很重要就是不要放弃治疗，另外白天尽量有工作的就做工作，
嗯，
想学的就尽量想学，
嗯，
尽量维持正常的生活，
是，
这个就是面对这个病最重要的原则了。
嗯嗯嗯，陈弟兄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嗯，也就是说好好吃药，跟医生多一点的沟通，千万不要自己停药，明白吗？
好。
嗯，那除了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除了这些，我想念那个要那个精神健康光碟，可是怎么？
哦，这个精神光碟的内容也是廖医生跟廖医生的妻子赵医生他们的一些分享的个案跟那个教导，这个我们可以寄给你。但是呢，我刚才听到你说你是3年前患这个病，但是起初的时候你不肯吃药，但是现在你肯吃药了，对不对？
对啊，现在接受治疗啊，就是。
嗯，所以非常的好，我们听到你现在愿意接受治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廖医生常常说停了药再复发的话，对你的脑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这就是为什么廖医生一直鼓励，就是说不要自己轻易的停药的原因。所以希望你能够记住，好吗？
好的。
嗯，我们除了为你的这个疾病祷告之外，也为你的学习祷告嘛。你现在在学习修车，对不对？
对啊。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为你的这些需要代祷，好不好？
好，谢谢。
好，有需要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你发个短信给我们，你就是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把精神健康的光碟寄给你，好不好？
好的，
你知道我们的短信？我们的短信号码是我叫我们的同工告诉你，我们现在把电话转到外面去哈，这是安徽陈弟兄的电话。
辅导是一个过程，辅导也是经历。要想成为辅导员，需要什么技巧和心态呢？做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的原则又有哪些呢？2015年11月2号到6号，晚上7点到8点，中波1566千赫，短波9430千赫，空中辅导为你送上特辑《辅导基础原则》。若你对辅导事工有负担，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是的，不要错过了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一个特辑的内容，辅导基础原则的特辑。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苏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朱师傅你好。
哎，你好啊，王姊妹。
哎，
是
廖医生好。
哎，廖医生在旁
边。王姊妹你好。
是王子梅，请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好。
就是我这个病是老早的就有了，13、14岁我就感觉那个时候的反应很慢的。
你是说几岁的时候？
13、14岁。
13、14岁的时候啊，青少年的时候。
啊，就反应很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啊。就我妈妈跟我爸爸好吵架嘛，我就听你们空中辅导，就是父母好像好吵架都给孩子带来的这个，我感觉到就好像是我父母吵架，我天天太那个了。感觉到13、14岁那个反应都慢了。
是，
以前我还可以，按照那个16、17岁的时候，都那个时候都头脑都很迷的。
16、17岁的时候，头脑就已经很
迷糊的，
很迷糊，
好像都记不起来啊。
是，
就没有像人家那样活泼呀什么的。
是，
都到了那个大概20岁左右都很那个的，到了23、24岁嘛，就是我有第二个孩子嘛，
是，
然后就是那个抑郁症都我感觉到很严重了，就不想见人了。
是，
就是去看了，大概。治疗可能有半个月的药吧，因为那个我怀着第二个孩子嘛，我想不吃药了，然后就没吃了，延到现在我都没吃过药了。医生我要稍微好一点，我都没吃药了。后来他们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吧，就那个很厉害的，感谢主吧，我就是这几年靠着神吧，反正就是慢慢的走吧，就是感觉到很累的那种。那个几年真的很辛苦，我就是你不是，我叫我哥哥，发个信息给你，给我寄个呢，我连信息都不会发哎。
哦，是是是。
后来就是帮我寄的这个精神健康碟片嘛，我一看到这个碟片，我才知道我这个病真的很严重了，还有好多那个肿嘛。
是。
就是感觉到有的时候啊，心跳啊，再激动一点，手抖啊。我都是他说我激动了，我就说不好，怎么了？我还刚才我还给他做一个那个蜡呢，我说的。就是沿着道歉，但是都是靠了主，以前也有惧怕。
好，王子妹，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41岁了。
现在是41岁，对不对？
对，
刚才我如果没听清楚的，没听错的话，你就是说你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停止吃忧郁症的药吗？
是的，我就吃半个月的药，没有吃过药了。
哦，只吃了半个月的药，以后就没吃，一直到现在，对不对？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吃过药了。这几年家里情况我也跟你沟通了不少，家里情况压力也很大。
是是是，但是你刚才说你会手发抖，对吗？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好像一生气啊或者什么啊，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好激动啊，心一跳啊，手抖啊，就不跟正常人一样。
好，我
遇到事的时候啊，不想去到别人那里去找别人，我他在工作了嘞。
哦，你现在还在工作？
对，我这好几年都在工作了，一直在工作了，感谢主吧，就是靠着神啊。就惧怕的时候啊，我就想到神了，我就往前走嘛。
哦，好好，我想廖医生听到这里，他应该大概知道你的情况。
啊，王姐妹你好。一般来讲，忧郁症是很多原因有关系的啊，跟我们平常的压力，我们晚上睡觉的次数，跟我们很多生活方面，比方说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方面，
我们的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问题，能不能够可以解决处理的好，很有关系。因为听说王姐妹你的忧郁症比较很长时间，就有反反复复，有一些时候比较轻微，有些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的病情就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是
也是看你的情容没有很严重的发作，所以也不一定要长期吃药。
对，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讲要平衡我们的生活，解决我们的问题，
对，
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心肾的健康，
对，
可以尽量就是多一点运动。有足够的优势休息，
是
跟你身边的人可以有信任的人可以讲你的问题，
对，
多聊聊你的心里面的问题，不要压抑在心里面，这样你的重担忧虑交给神跟其他人去分担分享，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平常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心理情绪的素质，怎么样保持一个健康平衡的情绪，因为这个很重要，不是单单靠药物可以解决的，药物有些时候在比较严重，如果是严重的睡眠有问题的时候，药物比较有用，但是如果长期你的生活的问题可以搞好一点，处理好一点，你的情绪自然就可以好过来了。
对，所以管理自己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好，
是感觉到一疲劳，就是感觉到干我这个活我是养猪的，工作量也很忙的，我都感觉到没有做多少事情，感觉到都很疲劳了。就是一疲劳啊，就是碰到事了，都好像就一发劲走不去都没有啊，就是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你累的时候没有动力是吗？
啊，就是容易疲劳。人家给我干一样的活，人家比我多干一半活，我比别人还累，我感觉。就是容易疲劳，就是头脑嘛转圈很慢的，坐那里吧。你想去做那个事情，感觉到身上都没有力气去做，
是，好。
现代人也很常常碰见，就是很容易疲劳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我们医学的看法就是很奇怪，就是你有疲劳的问题，就是要多一点运动。增加你的运动的水平，让你的身体可以重新再好过来，就是又万做多一点运动。
也就是说，越疲劳的时候，我们越要去调整，然后呢，做多一点的运动，
对，
是吗？
不要常常睡在墙上，不要睡得太长时间，早点睡觉，早点起床，早睡早起，
是。
白天就尽量保持一个活动活跃的生活，这才可以对抗你的疲劳这个问题。
是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疲劳就什么都不做，睡在墙上，这个反而
更影响
病情越来越严重，
对，更影响你的病情。而且如果是你没有那个动力，你觉得很累就不想干活就休息的话，晚上一定会让你的睡眠不好所以
我补充一点，当然就是排除你有其他身体的问题，如果医生已经看你的身体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有这个神经衰弱，这些跟情绪有关的疲劳，就是要 多做一点运动，
是
让身体可以活起来。
嗯，
哦，我这个运动的呢，我其实干的都是体力活哎。
你是说你现在干的工作都是体力活，所以需不需要运动，对不对？
这个也需要的。我们讲运动就是一个上态，就是有一个带阳的运动。
嗯
啊，不单单是平常的步行啊，平常白天的工作哪一种
不是那种的运动，
劳动，
而是真正的带阳运动。
啊
嗯
嗯嗯，
但是那个我不懂什么叫做带氧运动。
比如说你快步的走路，你明白吗？或者是轻微的跑步。
啊，对，我们讲就是最好就是可以让身体的心跳可以加速快一点，让我们有一点点汗水。这个就是
流一点汗就可以，
对，这个
是
有
带氧运动了，
这个才足够的。
是，也就是说，你平时呢不是干劳动活就是运动。你比如说，你看有人就是为了运动的缘故，会在公园里面走路走得很快，对不对？走20分钟、30分钟，身上出一点汗，这就是带氧运动。
所以我们讲就是有一些工作，比方说开车。当司机的他整天都很劳动在车子里面，但是他的运动量还是不够。
不够，对对。
另外就是全天都要站啊，比方说售货员啊，他们就是长期间都是站起来，但是哪些不能够算是
运动
足够的带氧运动。
是是，好啊，那个江苏的王姊妹，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有需要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分担你的难处，我们会为你守望跟祷告。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在狂风暴雨当中，神的恩典是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您播出的这首诗歌非常好听，它的曲名呢就是你恩典不离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王姊妹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王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你好王姊妹。
是，今天我们的电话很多，那王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想关于哪一方面想咨询廖医生呢？
是这样的，我是关于我的一个亲戚他的一个情况。
是。
就是说他呢是因为在这个上这个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这个女朋友跟他分手，然后跟别的就是说跟别的这个男孩跑了嘛。
是。
后来他毕业以后呢，不知道在工作，好像是在这个一个单位呢，两个人又见面了。 哦，见面了，这个女孩跟她的，就是说跟她的那个男朋友，反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是说几个人吵了架呢，后来他们走了以后呢，我这个亲戚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个了，就疯了，后来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动不动的就胡言乱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哦哦，这个亲戚他现在多大呢？
在他今年是28岁。
28岁，而他。他就是因着失恋，然后在工作上面再相遇，然后跟人家争吵之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呢？
那个我这个我也问过他的母亲，就说这个大概就是说他患病呢已经有5-6年了，已经是。他只不过呢是去年冬天才刚刚信主，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的表现是什么呢，他那时候的症状表现啊，不单单是胡言乱语，另外呢还打人，然后呢还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让他去那个路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车多的地方趴到那个车底下，就是说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让这个车从他身上压过去，是那个意思，就是然后呢对，就不知道，就好像跟那个就好像跟那个鬼使似的，然后他呢就莫名其妙的出去，专门到马路上，到那个车多的地方。
好，所以今天你想问廖医生的就是关于这个亲戚的这个病情，那我想让廖医生跟你谈。
王姊妹你好，听说你的亲戚他的情况比较像一些严重的忧郁症。好，我们刚才讲就是忧郁症，有大部分的忧郁症都是比较轻微的，但是你这个亲戚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有一些幻觉，幻觉就是对他有一些批评的内容，也有一些去叫他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比方说叫他自杀，叫他做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
是，
这是很典型的一些严重的忧郁症的幻听。所以你的亲戚很需要，就是要接受一些精神科的治疗，去服用一些抗忧郁症，更抗精神病的药，对症下药，因为他的情况不单单是。从前感情问题、感情畅想的成因，因为很多时候解释都是只是一个导火线，
是
哈，不是病的全部的原因。所以解决这个感情、忘记这些感情的问题，也不能够医好他的病。就是很需要找一些专业的医务人员去帮他诊断，去治疗他的病。他的病很大机会就是我们讲严重的忧郁症了。
是，
当然要万万解释他，鼓励他接受一些帮助了。
对，王姊妹，鼓励你这个亲戚呢，就是。到这个医院去接受医生的治疗，对症下药的这样的去治疗的话，我相信越早越好，因为现在是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这是廖医生给王姊妹的一个建议。山东王姊妹也常常打电话跟我们交流，那我们也为他的这个亲戚祷告哈。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王弟兄。
哎，廖医生好。
王弟兄你好。
哎，廖医生，那个我父亲去年做了一次手术，心脏手术。从手术之后吧，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老是就是低头闭目的，然后说吃饭是也不太好，不大愿意吃饭。 老是觉得后背发热，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觉得跟精神方面有关系，但是说也找不出原因。医院，我们当地的县医院也查过，他说不是怎么治嘞。
是。
这样，我现在看看从精神科这个角度能帮到他吗？这样。
哦，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就是说你爸爸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属于精神这一方面吗？
嗯。我想问一问王弟兄，你爸爸他的记忆力怎么样啊？他的能力有退化吗？
啊？
你爸爸的记忆力怎么样？
记忆力不太好，这段时间。
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手术之后退化了？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他能做一些生意，简单的做一些生意，现在。就是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都有些困难，就是经常忘这个忘那个的，就别人提醒他。
你可以讲多一点，他是哪一类的心脏手术？为什么他有心脏病？你知道吗？
搭桥手术。
好，王弟兄，很多病人，特别是年纪大的男性病人，他们的心脏就是有一些心血管密室。的情况，所以有做这个这类的心脏手术。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血管已经有一点问题了，有一点密塞了，不单单是心脏的血管，就是
脑部的血管
也有问题。
哦，
很多时候就是手术是一个要麻醉啊，要很多的做手术，很多情况出现，有一点老年人他们的脑部有一些
影响。
对，很多时候做过大手术之后，特别是本身脑部有一点退化，另外就是血管有一些密塞的情况，就会发生一些像我们讲轻微的中风的情况，所以就是造成脑部有一些功能的退化。
是
啊，有一些人他们会出现老人痴呆的情况，
是
也有一些会出现幻觉啊，幻听等等也可以发生的。
对对，就是在医院那段时间，去年的时候确实出现一些幻觉症状。然后说以前不大好说话，怎么突然变得话特别多，这段时间好多了，这从出院之后好多了，不大说话了，以前的时候话特别多。就在医院期间。
所以这你爸爸的情况很大机会就是脑部受一些我们讲就是血管性的脑退化。
是，
所以很
这像这种情况，这种症状的话，我有必要用精神科的用药
药的。如果有幻觉，脾气很大，另外就是有一些激动的行为，
是
这个对药物是很有反很好反应的，
很有帮助是吗？
如果医生可以对症下药，给一点轻分量的一般来用来抑幻觉的药物。对你爸爸的情况也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值得尝试了。
幻觉、激动这块不常有，有时候有，但是不常有。一个星期可能发不了一次火或两次火，发不了太多，那个倒没多大影响。最主要是就是精神头不太好，吃饭不消，就老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去，后背发热。现在就感觉上来说，
另外常见就是有一些脑部受伤害之后发生一些很像忧郁症的情况。如果胃口不好啊，睡眠睡得不好，这个对抗忧郁症的药也是有一些用的。所以你可以让医生知道你们爸爸的情况，他的情绪是不是有幻觉有忧郁，就是按照他的病症去对症下药，就有机会可以有很好的改变。
是。
还有一个问题，周师母，
是
因为我现在为我对象问一下，我对象他这个精神有点分裂症，就是说一直用药治疗。我先问一下，看这个有的时候，反正整体上可以，有的时候也是 或着急什么的，有在跟他相处这方面有什么指导，对我有什么帮助吗？
也就是说
怎么想法把这个情绪给他安慰下来，或者怎么着？
也就是说你的妻子他也在吃这个精神疾病的药吗？
对，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的药。所以你现在作为丈夫的就是很想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怎么样给他情绪方面多一点的这个安抚的这样的光景，是吗？
对对，他在激动的时候如何进行安抚情绪。
好，
这个对，这样。
嗯，
一般来讲，如果你化觉了解有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情绪的改变，就是要尽量去尝试一些方法让他觉得好一点，不要让这些环境啊这些压力影响他的情绪。所以就是从了解他的需要去出发，去让他的情绪可以平静一点。
嗯，
如果是环境可以改变，就尽量用环境的方法了。
嗯，
有些事情吧，真的环境不好解决，我真的没，有些环境确实不好解决，现在目前的困难比较大，
是
不知道怎么帮他。
我刚才听廖医生这样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刺激你的妻子，当他的情绪爆发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先不要去安抚他了，也就是希望他能够先能够安静下来，平静下来，然后你才跟他对话，才去帮助他，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刺激他就对了。好吗？
哦，好，谢谢你。
好，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山东王弟兄的电话，他的电话的内容，尤其是他父亲患了心脏病手术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今天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我相信对听众朋友会有一定的帮助。很多年长的父母亲，
其实现代的社会，这一类的问题越来越普遍，因为越来越老人家、中年的人，他们开始有心脏的问题，有血压、糖尿这些问题，对血管，包括心脏的血管跟脑部的血管也有一些影响，就是血管密室了。
嗯，
迷失之后就会影响脑部的功能。
对对对，
影响脑部的功能可能包括忧郁，
是
有幻觉，
是
有情绪的改变。
嗯，
有一些人他的脾气会增加，
对，
他的记忆力会下降，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是，
我们看就是他的情绪改变，他的记忆力不好，但是都是只是脑血管
的
问题。
哦，是的，非常好，我们今天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胡姊妹的电话。喂，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母。
哎，
廖医生你好。
是。
你好，吴姊妹。
是。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哦，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我，我这两三年在吃那个忧郁症的药。
是。
我想，我自己觉得好了很多。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要不要停药，要不要继续吃药的问题，我不大。我自己还决定不了。
好的，
胡姊妹，我想问你，你有忧郁症有多长时间了？只是第一次，或是已经很多次发作了？
这个我就是，对，我也是，年就两三年，但是呢，有时候我每年吃药，我就是。没有一次吃到头，我就吃了好了一些，我就没有去拿药，像去年，然后今年我就觉得因为心情特别差了一些，而且人情绪不怎么好，然后我又去拿药了，拿药吃了也是感谢神的恩典，我觉得恢复得很快，我现在心情也还好，但是就是有时候偶尔就会，要是碰到一些什么急的事情啊，心里就特别的紧张吧。
是，
想问你之前的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病症呢？有多严重？
严重的时候就是人特别软弱，心情特别差，不愿说话。不愿说话好像有点喜欢生闷气。
嗯嗯。
好，另外有没有药物服用药物之后有没有副作用？
哦，副作用还好，没什么副作用。
好，总括来讲，很多因素决定我们去看次药是不是需要的。第一就是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有一些人他开始他病情病发的时候有比方说自杀的行为，有暴力的
倾向，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我们讲就是这些严重的病人需要服用的情况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他的病情就是已经康复，我们讲就是都需要保持强一点时间才可以停药。因为他如果在服法的时候对自己对其他人也是不太安全的。
对。
第二就是看病情是不是常发作，常病发。如果是病发的频率很密很快有发作，就是需要保持次药强一点，甚至可能去长期的吃药，但是医生有责任就是将你的服用的分量药的分量尽量调低一点，减小一点，就是一个最低的水平，足够的水平就好了，所以可以吃的强一点。另外就是如果药物有副作用的话就是没办法了，如果药物也不是很需要的话，另外就可以考虑多做一点心理的治疗，心理咨询等等，
是
尽量用其他的办法去改善忧郁的病情，因为心理咨询也可以减小忧郁的病再次病发率的、所以药物是个方面，另外就是心理治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
也就是说两方面一起来做，
两方面，另外就是自己要保持好自己的问题，可以早一点处理好一点，生活安排好一点，不要让太多的压力同时间出现，这个就也是很重要的，
对，
有压力怎么样可以减小你的压力，让你的心情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对。
哦，
明白吗？
我就是担心，要是经常吃药，我这个药吃的也真的好像有一些难吃，而且我觉得现在心情是蛮好的，有时候自己也要心情，我有时候我就自己也要放乐观一点，医生也说心情要放乐观一点，但是这个药量它也减少了，以前是三分之二的吃，现在是三分之四的吃那个药。
所以你的分量现在都在减少当中，对不对？
医生的药量减少了，可能也是大概好了一些吧，我想着这样。
也可以跟大家讲多一点，就是忧郁症跟精神分裂症是很不同的。
对，
忧郁症我们讲就是如果情况已经康复，我们很多时候跟病人可以讨论，可以停药，就是常发作也可以每一次发作才再次服药，不一定要强制吃药。但是精神分裂症就很不同了，如果发作多过一次两次，我们的主流的抑制的方向都是强制服药了。
精神分裂症
就
需要长
期
的服
药，如果已经发作超过一次，就要长期服药，这个是对脑部对健康对生活都比较好，比较有保障。因为常发作对精神分裂是很坏的，
对脑部的伤害
很大，对脑细胞也是有伤害的。
对，曾经廖医生讲过，但是刚才廖医生说忧郁症就不一样，
因为忧郁症很多时候是比较轻微，比较很多时候是生活压力有关的所以不一定要吃药，如果是轻微的忧郁，时间不太长，很多时候万已经好过来，也不一定要每一次都吃药，
对，
可以尝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好，这是安徽胡姊妹的电话。时间呢虽然只剩下十分钟，但是呢我想廖医生他会总结今天我们接到六位弟兄姊妹的这个病情。在这里呢我们先来读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吧。江苏的徐姊妹她在来信当中她说她曾经被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他的情况现在稳定了，工作也不错，只是他现在在吃一种药，吃阿利派唑跟苯海唑这两种药物。他现在要问廖医生的是，他因为26岁，如果以后结婚怀孕的话，他不想吃这种药，是不是可以呢？
嗯，好。让我可以先总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就是希望知道他们的病怎么样可以控制好一点。
好，
药物是不是很需要？
是，
可以怎样看药物的角色在精神健康的位置？就是药物也是一些我们发明出来的一些化学品，一些药物帮助我们的身体，主要就是脑部的分泌可以正常过来，
是
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药物，也不是一定有害或是一些一定要长期服用的药，但是按照我们的治疗病人的经验，就是有一些病对药物的反应比较好，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治疗。
嗯，
如果有一些病对药物的反应很有限，也不一定要服用这些药，那么这个药的价值就没有这么高，就是这样简单。
是
之前讲就是比方说这个姊妹徐姊妹她的情况是精神分裂症，她想知道就是如果她现在医生跟她决定就是长期要服药，他是不是将来结婚生孩子也需要吃药了？
对，
这个是一个不是简单的问题。
嗯嗯，
因为现代我们就是很重视就是婴儿的健康，
对，
怀孕的安全。如果有一些西药不是最安全的，如果开给一些怀孕的女性服用，这个也不是太好，
对，
太安全。
对，
所以我们医生一般都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一些了解，有一些药物对怀孕是比较安全的。
嗯，
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跟忧郁症，也有一些药是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说
选择，
也就是说怀孕也可以吃这些。
对对，就是胃部母乳也可以吃的药。
哦，
也是有这些药的。
是是，
但是一般人不是太清楚哪一种。就是一般的医生也不太清楚，就是专科的医生他们可能有多一点资料。
对，
有需要的话就是跟医生去讨论哪一些药物对怀孕是比较安全，就可能现转将原本不太安全的药转过来。如果是有些女性她有计划去生孩子，她就需要跟医生早一点讨论
沟通，对，
沟通选择另外一些安全的药物，让她怀孕可以继续服药。为什么要怀孕有一些人也要服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情况，就是怀孕的时候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跟忧郁症都有一个比较高的并发率。
哦，
因为怀孕都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时候，
对对对，
有压力的一个时候。
对，
另外就是如果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孕妇她带着肚子还需要去面对并发病情控制的不好，精神病化，你可以想象就是对他本人对孩子对其他人就影响比较
大。对，
很多危险。 对吧？所以有一些病人，特别是他们的病是比较严重，医生都会跟他选择，就是怀孕的时候也需要吃一点药。但是刚才讲
是不是
选择，
但是对胎儿是
对
安全的，
选择一些对胎儿、对孕妇安全的药。
是
有一些药，我们根据很多年很多长时间在国外、国内的研究都知道对胎儿没有什么危险呢、影响的药，也是可以考虑的。
是、
所以刚才讲就是如果药物对病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的作用，另外就是没有什么危险、什么副作用，这个就是好的药物。
对对，
所以不要想得太多，担心太多。
是
我们最重要就是管理好我们的健康，管理好我们的身子，
对，
尽量就是达到一个健康，一个好的水平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去上班，去上学，去怀孕等等，都需要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才可以做得好的。
对，
所以健康是第一最重要的。要不要药物就要看你的病情，
是
看从前你对药物的反应，
是
另外就是医生跟你的讨论，最后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就是对你的健康最有利的决定。
是的，那非常感谢神的是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电话，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到了的缘故呢，我们只能够接电话到这里。我们今天接了6个电话，再加上一封电邮的话，一共是7个听众的这个需要。那如果今天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你打进来没能够上线，在精神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在网上继续的重听10月14号礼拜三晚上的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直播。我相信对一般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是有一定的帮助，就好像是刚才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向我们索取光碟，安徽陈弟兄，19岁的陈弟兄，我们空中辅导呢也有精神健康这个光碟，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沟通，我们愿意借助这些资讯来帮助你。那我苏琪呢再次的要谢谢廖医生在忙碌当中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来接听这些弟兄姊妹的电话。下一个月的第2个礼拜三，廖医生会继续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继续的为廖医生跟他的妻子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吧。谢谢你廖医生。
感谢主。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